以斯拉记第十章1到17节，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殿前的时候，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属以南的子孙耶歇的儿子示迦尼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弃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主和那应神的命令，战经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你起来，这是你当做、当办的事，我们必帮助你，你当奋勉而行。以斯拉便起来，使祭司长和立位人并以色列众人起誓说，必照这话去行。他们就起了誓。以斯拉从神殿前起来，进入以利亚什的儿子约哈兰的屋里，到那里不吃饭也不喝水，因为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心里悲伤。他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人，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凡不遵首领和长老所议定3日之内不来的，就必抄他的家，使他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于是犹大和便雅悯众人3日之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那日正是9月20日，众人都坐在神殿前的欢祸处，因这事又因下大雨，都战惊。祭司以斯拉站起来，对他们说：“你们有罪了，因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会众都大声回答说：“我们照着你的话行。”只是百姓众多，又逢大雨的时令，我们不能站在外头。这也不是一两天办完的事，因我们在这事上犯了大罪，不如为全会众派首领办理，凡我们诚意中娶外邦女子为妻的，当按所定的日期，同着本城的长老和士师而来。直到办完这事，神的烈怒就转离我们了。唯有亚撒黑的儿子约拿丹、特瓦的儿子亚哈谢阻挡这事，并有米舒兰和利未人撒比泰帮助他。被掳归回的人如此而行，祭司以斯拉和些族长按着宗族指明建派，在10月初1日一同在座查办这事，到正月初一才查清娶外邦女子的人数。感谢神。
谢谢，谢谢弟兄姊妹。那我们来看这一章，这个跟昨天的信息是相关联的。这一章呢，讲到以斯拉带领第二批的犹大百姓回归，并重建神的百姓。神的百姓被掳多年，也渐渐忘记了神的律例典章，犯罪得罪了神。那这一章呢，就讲述以斯拉是如何带领百姓认罪悔改，并处理外族通婚的问题。那第一个呢，我们看到就是以斯拉呢，他呢匍匐认罪，然后呢也要百姓们重新呢跟神立约。那第一节这边就有提到说，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匍匐在神殿前的时候， 那以色列中男女孩童呢，都聚集到以色列那里成了大会，然后众民呢无不痛哭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以色列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呢，圣灵也光照了所有的众百姓，还包括了男女孩童都聚集在那边啊，众民呢无不痛哭。所以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呢，领袖不是用自己的权力来责罚众人，而是起来承担。以色列本身没有罪，却代替了百姓认罪。那圣灵光照百姓，让他们知道所犯的罪是娶外邦女子为妻，其中也有很多人生了子女，干犯了神。那昨天我们梅传道也提到了蛮多有关于这个跟外族通婚的这些事情。那在生命记7章3节也有提到说，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那所罗门王呢，也是在这样的一个事上呢犯了罪，所以呢，因着他也是这样子，所以造成了以色列的国呢衰亡。那释迦尼呢，他就建议，当与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弃绝他们所生的，那按律法而行，以色列休妻，儿女是归母亲一起离去的。那在我们可以从旧约看到，以实玛利跟夏甲一起离去一样，那这个是在创世纪21章14节。那处理的方式呢，看似严厉，但如果把子女和母亲分离，就有更多的问题。所以呢，还不如让他们一起驱逐。况且他们的子女大部分也已染上了外邦人习俗，此做法的目的呢，是在净化以色列信仰的共同体，不是轻视或咒诅外邦人。那释迦尼呢，要以斯拉起来办这个事情，他们也会协助以斯拉一起来帮助以斯拉。OK，那我们再看到说以斯拉呢，他就起来召集百姓来处理这个休妻的事宜。所以我们知道呢，以斯拉他的行动是很迅速。当他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那以斯拉呢就使祭司、利未人和以色列众人呢起誓要照这个话去行。那之后呢，以斯拉他就进屋内做禁食祷告，他因为回归之人所犯的罪而忧伤，并呢通告被掳归回的人呢，你们3日之内一定要在耶路撒冷聚集，不来的呢一定要就会抄家，也要使他们离开被掳归回人的会。所以我们看到呢，以斯拉呢在这边呢，他呢就是聚集百姓，然后有影响力，也来关心这些人。那于是呢，众人3日之内呢就到齐了，都坐在神的殿前的宽阔处。又因着下雨，百姓呢就战惊。那为什么百姓的心会战惊呢？百姓到耶路撒冷本来就是要认罪的，那看见大雨的时候，便更加惧怕，战惊。他不知道是否认罪是不是太迟，神是否要审判他们？因为通常呢，百姓要是就是他们犯罪，他们知道说下大雨或者是打雷，神的就是神的一个彰显，神同在的时候，所以他们知道神是这时候在观看。那以斯拉告诉他们说，就是先往，让他们就是往耶和华你们列祖那边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这个是以斯拉跟百姓讲的，他说向神认罪呢，永远是没有太迟，但这个认罪呢，必须是很深的一个痛悔，明白神面目是不能轻慢的。那我们知道9月20日就聚集在一块，那10月初一呢，就开始要来查办这个事情，而且呢，正月初一呢，就把他查清了所有外邦女子的人数。所以我们看到以斯拉在处理这样的一个外族通婚呢的事情上，他是呢很迅速的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呢，而且呢大家也同心协力的来做这样的事情。当然在当中呢，我们看到15节这边有提到说，唯有亚撒哈的儿子约拿丹，还有特瓦的儿子亚哈谢呢是阻挡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 这个事情上是得罪了神。思考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以斯拉对于百姓所犯的罪是持何种态度？那百姓自己意识到所犯的罪是如何来认罪悔改？那现今我们的生命和教会中，我们对罪是该持何种态度？那第二个，我们就是看到，就是说百姓他们因为那个释迦拿起来，他就讲说要那个嘛，要就是要休妻，还要弃绝他们所生的儿女，还要跟神重新立约。所以百姓不但要休了外邦之妻，还要离绝他们所生的儿女。那这是否太残忍呢？那其实新约也是哥林多前书那边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导。那这个和圣经和圣洁的一贯教训是否相符合？那我们也可以参考啊，大概书2章12到14节，还有哥林多前书7章14节这一个部分。那我这边有列了14节的一个经文，就是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
好，谢谢九安啊。当时他们采取这种的很严厉的措施啊，宣布这个外族的女子被休离开他们当中，连他们的儿女一起离开啊。但新约的时候，这里列着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做法是不一样的这个已经结婚的这个不是因为说这个一个人信主以后。就要离开那个不信的人这是不一样的应用那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当时的处境，他们为什么采取这样一个严厉的一个措施去对待那再有呢，就是从发现问题到这个以斯拉祷告到带领这个全体以色列人一起来认罪，最后大家首领带着大家一起来对付这个罪整个这个过程。通过第9章、第10章都给我们描述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帮助我们去思考我们怎么样去对付罪不光是认罪悔改，而且真正采取行动去对付罪，整个这个过程是很值得我们去仔细去查看的
我先从第二个问题起吧，怎么对待这个休妻哈？那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这些人其实是明知故犯哈，神的律法已经告诉他们，而且那个他们的先祖已经有了这样的不好的例子哈，他们才会有在罪上越陷越深，然后最后被掳，所以他们知道那个守律法的那个重要性，所以他们才那个如此的那个像以斯拉如此的。痛悔哈，就是他把这些人的罪当做自己的罪，因为知道这个民族的命运哈，跟那个守，跟律法，愿不愿意遵守神的话语是息息相关的。他们已经被掳，他们不能再次犯同样的罪哈，所以他们就祷告、认罪、哭泣。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休妻代表我们那个主内的人哈，一不信主的人那个融合也代表我们那个信仰问题的掺杂。那在以斯拉记第2章就有记载，第61节也有记载，祭司中3个家族的人，他们的家谱不清哈，所以他们没办法去供职。所以这个都是这个掺杂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问题哈，就是如果你信仰的掺杂。或者是跟世界掺杂哈，带着这样的掺杂，就像是那个新约说那个教哈，那个或者是那个无酵饼哈，就是不能要有酵，就是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信仰要纯正哈，不能带着掺杂的东西来到教会，然后那个会带来异端，会带来那个就是。离开神的，偏离神的那个道，正道哈，就是这个掺杂的那个重要性。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这个是公元前400年左右，400多年发生的事情。那之后呢，就是神有个静默期，有400年的静默期。再之后呢，就是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所以这些归来的人呢，他们是那个。 耶稣肉身的家谱要从他们这里出来，所以保持这个血统的纯正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也看出来，这是魔鬼撒旦啊，来自幽暗势力的一个攻击，让我们掺杂血统上掺杂，然后耶稣的家谱你就说不清了，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那个应许之子哈，到底是不是那个亚伯拉罕的后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些人对罪的态度哈。就是有祷告、认罪、哭泣哈，然后在那个以斯拉的带动下，就是大家很多人都在殿上一同哭泣，就是说他们对罪的态度是有一个深刻的那个反省和对罪的恨恶和那个要悔改的心，才会有这样的哭泣哈，认罪哭泣，那有这样的心才会带动将来的，接下来的这个动作哈，来悔改这样的动作，那其实要休妻，要付出重大的代价哈，那打断骨头连着肉哈，这个婚姻可不是玩的，就是可能还有孩子的问题哈，所以这个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但是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他们也要做，因为知道这个罪，是不能，一定要。要被除掉的哈，虽然晚了一些哈，就是如果不去结婚就更好了。但是事后他们做出这样的决策，那他们要付上这样的代价，所以他们的行动和决心都是好的。所以我们对罪的悔改哈，有时候是要付上代价的。然后这个代价的付上就是看我们有多大的决心，我们愿意不愿意。去付出这样的代价，那我们联想到那个，当今的教会呢，就是说我们对罪，有没有敏感哈、啊？像现在的那个，未婚同居啊，都已经司空见惯了，反正尤其我觉得在美国教会可能更明显一些，也没有人说什么哈、啊，就是，那这样的小罪，大家都不觉得是罪了。周安有提出来，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不要还在这个世界上坚守这些规则？我们基督徒是世上的灯，是世上的盐，我们的行为举止要不要跟世界人一样哈？那这样的这些小事情，就是代表了明显的这样的我们不同的生命哈，我们不能妥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同性恋的问题哈，就是教会要不要允许？同性恋进来，然后那我们觉得就是我们要爱罪人，恨恶罪，然后那个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同性恋问题在当今教会，宗教就是那个教会引起这么大的分歧哈，就是我们的孩子们也没办法站立得稳，他们就是觉得同性恋很可怜，我们要宽容他，但是我们教会呢就是要。不仅是要爱这些罪人，要宽容他们，更重要的是指责他们，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罪，他们需要悔改，不然的话，那个教会就变成了跟世界一样飘着彩虹旗的地方。
好，谢谢 Alice 啊。那这件事情从第九章被提出来，然后以斯拉开始认罪祷告，然后带动全民的认罪祷告、哭泣啊，这是很深刻的一种的悔改啊。然后有人站出来啊，就是10章第2节的这个释迦尼啊，站出来提出这个具体的解决方案啊，这是非常这个。啊，有点像快刀斩乱麻哈，要把这种的婚姻混杂的婚姻要彻底的割断哈，以至于最后付诸实施，最后完成到第2年的1月1号哈，整个这个过程都给我们描述出来了哈，当中涉及婚姻的问题，涉及儿女的问题，涉及情感的问题哈，是非常复杂的哈，但是最后能够这样的解决哈，这是靠着神的恩典哈。我们也从中可以学习这里的功课哈，所以从这里面几个步骤哈，一个是知道问题以后呢，就是去面对，从认罪悔改开始哈。以斯拉他没有犯罪，但是他站在这个 带领者的位置上，哈，这个替全民去认罪祷告，哈，因着他的认罪祷告，带动众人的啊认罪哭泣，啊，众民无不痛哭，啊，这是第一节讲到的，哈，所以这是很关键的一个步骤。圣灵，以斯拉是有权柄的，啊，我们回头去看第7章25节到26节，那王已经给他权柄，但他一开始没有使用这个权柄。他是要让人心里面真正的能够认罪知罪，而且知道这个罪何等的可怕，知道这个罪何等的得罪神，到一个地步，他们可以为罪去哀痛，可以去痛哭的啊！这个真的是神的工作啊！所以这一方面我们要向以斯拉来学习啊，从认罪祷告开始啊，然后呢，让他们立约啊，要采取行动啊，这个具体方案提出来了哈。释迦尼啊，你对照26节知道，他父亲这个耶歇呀，就是犯了这个罪的人中的一个啊。你再对照这个马拉基书2章啊，当时的背景是说，这些娶外邦女子的哈，可能都不是一婚啊，他们是先把原来的妻子给休了啊，用诡诈、用强暴去对待原来的妻子，然后又娶了外邦的女子啊。啊，是这样的事情啊，发生在家里，所以这个释迦尼很可能他的母亲就是被休的妻子中的一个，啊，看到他母亲的眼泪，看到这个家庭的破碎，啊，开始渐渐的偏离神去拜偶像啊，跟着外邦女子啊，他深恶痛绝啊，他有亲身体会体验啊，所以他很恨恶这样的罪，然后站出来说啊，要怎样去对待啊，要跟随领袖啊。所以这是啊，这个立约启示要这样去行哈、啊。还有一点，我们看到说，这个祭司长和这个立位人和这些族长啊，带领众人一起去行。以斯拉很清楚这件事，如果他自己去做，他刚来刚几个月哈、啊，那对大家也不是很熟啊。那当地的领袖如果不起来的话，这件事情很难办啊。所以他就等候啊，感谢主啊，祭司长、立位人。并以色列众人都起誓说：“哈，必照这话去行。”他们就起了誓。然后以斯拉才行使他的权柄啊，他说3日之内如果不来的，这些人就要被抄家啊，这是他有的权柄啊。然后呢，要预备好哈，这个当面去指责罪恶啊，这是第10节开始了啊。以斯拉站起来这么说：“你们有罪了。”然后把这个解决的方案正式的提出来啊。接下来一步就预备好啊，面对抵挡啊，会有人起来反对的啊，不是这个啊，会一帆风顺哈、啊。面对抵挡的时候该怎样啊？不能够退缩啊，站在真理的基础上啊。最后一步，他们花了3个月的时间啊，仔细的去查清楚每个 case 是怎样哈、啊。这里能够数出113个 case 啊，113个人犯了这样的罪。所以他们很仔细的去做，查清楚啊，然后一个一个去，去沟通，去指出罪恶，然后去协谈，去具体的去安排啊，要花时间的哈，很仔细的去处理对待哈，最后哈把这件事情能够妥善的解决哈，所以这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去琢磨的哈，对付罪的事情不容易啊，但是呢。以斯拉以及这一批的领袖啊，他们有这样的定见啊，如果不对付这个罪恶，哇，面临着全族再次被灭的危险啊，本来逃脱的人可能再次啊落到这个罪的网络当中啊，所以这样的去仔仔细细的、认认真真的去面对、清除罪恶啊，这是对的啊。盼望今天的教会哈，也能够有这样的定见啊，属灵的清楚的看见啊。在清楚的、明白的这些的罪恶面前啊，不能够退缩的啊，也不能够随便的啊，要谨慎去行，仔仔细细的去面对、去解决。
这个刚才前面两组讲得非常好啊，就是重复的内容我就不提了。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呢，就是看到这个有刚才牧师也提了，有113个人犯了罪，然后其中的老百姓就是普通百姓有86个，那我们通过减法算一算，剩下27个啊，他们要么是祭司，要么是官长。那我们就会想，就是说为什么就是会有这些祭司和官长，尤其是祭司，他明知道。
啊，这个神的律法是严令禁止他会犯这个罪。当然，我们知道，按照比例来说，第一批回归的有5万人，第二批回归的我们 suppose 有5、6千人，然后这个比例是不高的啊。但是呢，这个就是就像一团这个一点酵放在一团面里面一样，就这样会发起来的。这个以前的那个南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所以说，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啊，就是在教会里面作为这个站讲台的。啊，就是我们都不说教牧长者了，那个肯定应该是不会娶那种外邦人的啊。放在今天，就是说，哪怕你在讲台上作为教会的核心同工啊，我们都不赞成说这个他的妻子啊是或者他的孩子是拜别神的，这个真的是不太荣耀的见证。当然，在新约里面处理的方法不一样，等会儿我再仔细的讲。就是所以说，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啊，就像刚才爱丽丝姊妹说的，真的是要对罪的这个零容忍啊。所以我们也要意识到，这个属灵的征战是时时在发生的。哪怕他们要清理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有人起来反对。所以说，要时时保持一个清醒的态度。就像我们后面尼希米讲的，就是他们一手拿着兵器，一手拿着工具啊，一边抵挡这个敌人随时的入侵，一边在建造城墙一样，就是随时准备着。然后呢，就是像刚才牧师说的啊，这个不仅是口头上的悔改，他要带出行动，他真的是把妻子、孩子都送走了啊。然后后面还有这个献这个祭牲啊，作为这个向神这个悔改的一种行动。然后呢，就是其实，在我们今天，其实更重要的是一个群体的守望。啊，就是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不犯罪的，牧师长老都不可能说一辈子不犯罪，是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有那么一个群体啊，相互的守望，相互的帮助，就是就像这个马太福音18章15节说的，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也就是说，当你看到教会里有任何的这个弟兄姊妹有一点点那个苗头，这个教要发起来的苗头的时候，你私下里你先去提醒他。啊，如果他不听，我们再放到公开的这个层面上说啊，就是说，因为一定会有人先看见。至于这些为什么会有这个27个祭司或者官长犯了都没有人提出来，所以那时候就是不如新约的时候嘛，是不是？这个所以新约的时候我们比他更加的这个进步嘛。然后这个就是认罪悔改，其实它最深的意义就是说，不是说这个光是这些妻子儿女的离开，其实最深层的意义就是跟神这个 bond 在一起啊，不会因为那些其他乱七八糟的原因啊，就是离弃神。实际上，他们就是要跟神建立一个牢不可破的这个关系啊。后来，他们就再也没有，就是以色列人再也没有拜假神这个毛病啊。这个见证了神的圣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历和见证嘛。然后回到第二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跟旧约时代其实方法是不一样的。刚才那个九安姊妹也给我们引用了哥林多前书7章14节啊。其实大家想一想看这个比喻，假如说啊，我有一杯水啊，我每天滴几滴墨水进去，这个水是不是最后就变成脏水、黑水了？啊，这个水会变黑的。但是今天我有一杯这个漂白水啊，bleach，我每天滴几滴墨水进去，结果是什么呀？这个水还是干净的，而且完全不影响它的特性。就是说，旧约跟新约最大的区别是，旧约的人就像那个清水一样的，他需要就是外在的力量帮他解净，他本身不带着这个功能。但是新约呢，耶稣基督来，他本身就带着圣洁的特性，他就像漂白水一样的，就是任何不圣洁的东西在神的光照面前都会变得圣洁。这个是跟旧约最大的不同，所以说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不鼓励，就是说这个有还没有不幸的这个妻子儿女，我们要把他赶出去，那个是完全不一样，因为耶稣基督带有医治和成圣的那个特性啊，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作为假如有在这个家里另一半还没有信的，其实我鼓励你啊，积极的带下你的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影响力啊，就像我们今天早上每一天晨更，你们从这里得着了， 啊，你回去你就施展你的影响力吧，不管你是弟兄还是姊妹啊，真的是能够做见证来改变你的另一半的。就像昨天牧师说的，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家庭啊，他的不幸的配偶因为这个性的这一半啊，他最后他的生命得到了改变，然后带来子女的这个生命也得到了改变。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跟普通的这个其他宗教不一样的这个原因。所以说，而且耶稣基督他有一个保护性的恩典，就是说，你当家里有一个人信的时候，全家都蒙恩，就是家庭被置于神的保护之下。比如说，他可以避免这个邪灵的搅扰啊，啊，避免道德败坏啊，啊，子女也在这个属灵的遮盖当中成长啊，啊，这个实际上是呼应了旧约里面分别成圣的概念，但是新约呢，更加的这个强调恩典的主动临在，而不是旧约。旧约就是说，啊，比如说这个我这个手啊脚啊，我发了炎了。我以前怎么办？以前就主动就只能切掉了。以前的医学就是这样切掉了，感染切掉。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给他上抗生素，这个就是完全的不一样。所以说这个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那个恩典，真的是无比的恩典，我们要感恩，而且我们要大大的来发光，来把它，就是真的是我们的灯不能藏在斗底下，不能放在这个床底下，我们要发光发光啊，让更多的人看到耶稣基督。
感谢主，我代表第三组来分享哈。我们对第一个思考问题的分享，就是昨天何牧师说的，这个婚姻是关于信仰的，所以当信仰要是有掺杂的时候，这是不可以通融的哈，不通融杂质进来哈。所以呢，因为神是忌邪的神，人不圣洁是无法来到神面前的，所以呢，神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让任何罪掺杂进来，这个是为什么要对罪这么严厉哈？同时呢，当百姓听到这个呼召的时候呢，也就是我们的今天的第12节，大家就大声回答：“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哈，也是百姓的一种回应，是一种顺服的回应。那第二个问题的思考呢，我们认为就是说，认罪一定要深切彻底，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歌，今天两首歌，深处的呼求，我们不从深处去真正的反省和去认罪，这是不可能真正的认罪的悔改的。同时呢，求神再次将我更新，哈，这也是神对我们的指引。切肤之痛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得罪了神，这是不蒙神悦纳的，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我们看见以斯拉他们非常仔细哈查看与外邦人通婚的罪，我们有一个思考，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还查看女子是否敬虔哈，因为就像我们思考的这个路德，实际上她是外邦。她是摩押女子，算不算纯粹的外邦？哈，我这是有个问题。但是呢，她后来培养了敬虔的子女，哈，而且在这个家谱中是留了她的，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思考：这个敬虔和对信仰，所以合乎信仰的，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根基，哈。那我们对第二个题的一个思考应用也是雷雷弟兄有分享哈，就说小的时候我们俩闹矛盾，闹到外婆那儿去，外婆就说你们是不是指责对方的错误，把手指头伸开，你们就会看见你一个指头对着别人，四个指头都是对着自己的，要从自己先认罪悔改哈。所以呢，这个认罪不是一个可以轻忽的事情。同时呢，第二个呢也是在工作上，因为我们明天要学到的就是领袖，当领袖犯罪的时候。工作制度上，就像我们自己在工作上，我们总是是不是下属没有做好，都是批评下属的。我们要先从自己考虑，是不是我们的制度没有定好？像我经常是定了制度不跟随，就那就不执行的话，也等于是没有制度的。那这些都是提醒哈。所以呢，第三个思考，也就是对于明天的一个思考，就是为什么领袖会带头犯罪啊？就是说一部分，并不是全部的。也是昨天陈洁姐妹分享，就说也许人口稀少，当然呢，这很可能是一个 excuse，因为 今天那个牧师刚才分享了，就是说实际上先要休了自己已有的妻，结发之妻来去娶新欢哈，这都是不蒙主悦纳的。同时呢，陈杰姐妹也说了，人宁缺毋滥，即使没有哈，也不能因为烂的东西来填补这个洞缺哈。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坚守的信仰。当时呢，是不是还有外邦？经济上会带来优势，这可能也是一个人的自私和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所带来的一个引诱哈。同时还有心驰二意，就是说站着要脚踩两只船，什么地上的恩惠都要拿到，但是呢，忘记了神是祭邪的神，神是圣洁的神。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那这两天我们围绕着信仰，特别是婚姻当中哈，如何面对，这是很复杂的哈，涉及到这个方方面面的问题哈。这也看出这个人的罪的可怕哈。本来是很简单、很圣洁、很纯粹的婚姻，因着人的贪婪啊，因着人的情欲啊，带成这个把罪带进来的时候，这个问题。啊，就变得越来越复杂哈，影响的人越来越多啊。但是罪哈，这个根本上哈，这个如果不清楚的话，带来的这个恶果是更加的危险的哈。这是为什么？哪怕 sacrifice 啊，当时的这些的婚姻，也要保持这个信仰的纯正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有更大的这个一个警醒哈，这个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我们真实的盼望哈，盼望我们的家人。啊，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孩子哈、包括我们的长辈、父母哈、都能够归向真神，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哈。好，我们一起来复习哈、今天的这个背诵的经文啊，一起来啊，《以斯拉记》7章10节，
第七章十节，
以斯拉定制
拉
贵
定
重
制
遵
法的律法，讲律
法，
教训律
法，
讲
律
法，
道
拉
经，
拉
经，
七
章
十节，
七章十节，
主，我们感谢您，主，谢谢您，借着今天我们草考的经文，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要知罪，也要认罪啊，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真理上，哦主啊，我们真的是有一个渴慕真理的一个心，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心志，哦主啊，一生要跟随你，走在你的道路上，真的是向着标杆直跑，哦主耶稣，我们再次的谢谢你，也借着这个平台，哦主啊，你自己的话语每天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不仅能够主灵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来警醒，能够看到这个对罪的一个敏感，更是能够我们能够期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守望者，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心灵，我们要守望者，对教会我们也要当一个守望者。主啊，真的是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撒旦到处都在寻找可吞吃的人，甚至会化作光明的天使。主啊，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将神的话，真的是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每天都能够过荣耀的得胜的一个生活。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